弟兄姐妹平安。
可以吗？试一下，好，应该可以哈。好，那每次回国哈，那个童年啊，还有我们青春的那个年华，那还有回去的话，那个城市的变化，高铁哈，大家知道高铁，还有这个这个共享单车、微信支付、美食，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让我非常的什么，非常的激动啊。那个乡愁哈，以及那个家乡那个熟悉的味道，每次虽然回去十几次，每一次回去都让我非常的激动不已啊。所以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很多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想可能很多人也跟我有这样的感受哈。那但是去年我回国就不一样了。我去年回国是因我原来三十几年前的同事的邀请，我就回去做了做了半年的这个有点像访问学者，又回去了，在一个国内的三甲医院做了这个工作。那么跟那里的同事一起经历了这个国内知道都叫886或者什么或者997啊，一周工作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然后一周工作六天，或者是九点到九点，一周五周工作七天，所以那样的工作强度真是让我感觉非常的，跟我原来回去旅游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跟医生一起经历以后，我就询问了几位年轻人他们对人生以及工作的看法。那么很多人就跟我讲说非常的什么竞争，非常压力非常大，很多的竞争，那也很多的内卷无奈，那很多的失望，甚至有一些说我们太看不到，很多人也说没有盼望，有的说人生找不到意义，很空虚孤独焦虑，甚至有一些的意义跟迷茫我说这些可能在美国，可能弟兄姐妹有时候感觉不是那么清楚，我在美国二十几年也感觉不到他们所说这个，但是你如果回国跟他们一起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后，这个这样的他们的感受跟经历，你会深深的体会到。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再读到这个马太福音9:36哈，里面经文说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什么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一般。我在美国没有那么很深的感触，但是回国那半年以后，我回来深深的感觉到我那些同事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哈。所以还有跟我这个同事在一起的时候，你再如果再谈到家庭、孩子、买房、孩子的教育、青年一代的迷茫不安、不婚就是很多不婚不结婚的哈，孩子如何健康的成长、躺平现象、啃老现象，你就会感受到他每天承受的什么压力重担和内心的无助空虚。他们对以及他们对安息以及对自由的什么渴望跟向往，这是我回国很深的感触。那不久前我也问了一位大学生我们这里是大学城问了一位大学生，我就问他说到目前为止世上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感觉到满足呢真正的满足呢？他说我还没想过。那我说我又问他有什么可以让你现在就满足呢？ 他想了一下，他说睡觉就可以满足。原来睡觉可以使他什么，可以忘记一切。他的压力，大学生大家知道大学很多压力，他的作业，他的考试，他的毕业以后找工作，想追的女朋友，这些都让他很焦虑。所以他说啊，他去睡觉以后他可以忘记这一切，但是你会发现醒来以后一切又如常了，这些东西又回来了。其实啊，你注意，他其实是在渴望平安，渴望爱，渴望事业的成功。亲爱弟兄姐妹朋友们，传道书，圣经里面一卷书叫传道书，记载着人类历史上有一位王，他尝过世界上的一切什么成功、地位、名声以及享受，但最后他说什么？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让我们好好想想，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让我们什么空虚饥渴、迷茫疑惑，这些问题几乎是全球性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所以今天我就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主题，就是耶稣是神对人类深切渴望的回应。耶稣是神对人深切渴望的回应。好，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经文了我们再来读一下中文好不好？英文等下欢迎他们可以下面有哈。我们如果看得见，我们再来读一遍，有点更多加强印象。好，我们一起开始。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名叫西缅，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这遇见耶稣，要让律法的办理。西缅就用手，是吧？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就是在万民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为什么路加福音会记载西缅的故事，会记载这个人，他要借着这个人的故事表达什么信息呢？所以我们稍微要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一些背景。路加福音一开始就介绍了施洗约翰的降生的情形，他的降生是个神迹，但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又是什么？又是神迹中的神迹，两者在母腹当中就已经受圣灵的被圣灵充满。耶稣更是借着圣灵的感应，借着玛利亚生出来的。所以按当时的律法规定，玛利亚和约瑟这对夫妻，他们不仅要为耶稣行割礼，记录在利未记的十二章，也还必须在33天的时候将头生的儿子献给神。如果是生女的要66天，如果你们回去以后看在出埃及记的13章第2节，而且还要为玛利亚的生产洁净献上祭物。但我们从他所献的，我们这段经文如果你25节24节，他说了，他说他们献的祭物是什么？是一对斑鸠或者囚鸽，说明说他们没有，是一个贫穷的一家，他们献不上什么，他们买不起一个羊羔。那而且他们要从伯利恒，他们住在伯利恒，要走到耶路撒冷去，准备在圣殿完成献祭跟洁净的礼仪。所以我今天就想分3点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这段经文。第一点就是要关注你灵魂深处的渴望。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这个好不好？一起来念，关注你灵魂深处的渴望。好，我们要想一想这个。那经文第25节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缅，这人既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西缅是个什么人呢？ 经文没有很没有很多的详细的介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西缅是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住在以色列的什么年长者，因为从二十九节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年长者。公义是说明他在众人面前的行为，虔诚说明他在神面前的什么的品格。所以西缅这个人的生命的记号，他是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 He is a godly man， 他是一个义人。他跟其他宗教领袖不一样，他一直在等待着以色列的安慰者。所以这就是西缅生命的记号。那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安慰者，这个是这段经文的重点哦。安慰者就是带来心灵的安慰、释放跟救赎，是弥赛亚的称号。那这个安慰者这个词组很重要，这个记者这个meaning of a consolation。 那我们就要稍微了解一下旧约为什么那一时代的以色列人一直盼望着弥赛亚来呢？因为以色列经历了多次的什么亡国以及流亡。亚述大家知道，亚述曾经把他们灭了，然后接着是什么呢？接着是巴比伦，然后是希腊，最后是罗马。所以这些国家都侵略跟奴役过他们。我想我们中国也知道，当八十年前被日本侵略的时候，我们国家是不是也是盼望什么自由，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渴望民族的复兴跟自由，是当你的国家被奴役被侵略的时候，你会有这样一个很渴望自由。所以在那个时代，不仅是他们失去了这个国家，而且他们在政治上他们失去独立，灵性上他们也远离神，所以他们是活在什么？活在黑暗当中。如果你熟悉这个以赛亚，那以赛亚这个先知在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六节，我们刚刚过这个圣诞节，我们都还记得第九章的第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你从这个经文里面先知讲这个，你就知道那一时代的以色列人是盼望弥赛亚的来临。而且西缅的盼望就代表了那个世代近前之人的共同的期待。那同两千年以前的以色列人一样，素常盼望一样，那我们在这个现代，我们的内心是不是有一些期待跟盼望呢？我想我们也有，我想对爱的渴望。年轻的时候我们渴望爱情，是不是？我想我们都期望能够结婚，进入婚姻里面。但是结过婚的都知道，婚姻其实不容易，对不对？结过婚多年以后，你就发现很多家庭陷入了冲突甚至破裂。无论在国内国外，现在有的婚姻离婚率已经达到50%，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数字，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有真爱，而且渴望有什么美好的夫妻关系，对平安的渴望。我这次回国就是，当你面对很大的压力的时候、竞争的时候、焦虑的时候，甚至我们身体受到疾病侵扰的时候，我们非常渴望，尤其是渴望内心的平安，对自由的渴望。很多人如果被罪还有一些恶习，比如说酒精、色情还有毒品、赌博捆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渴望真正的自由和释放，对意义的渴望，对人生意义的渴望。我们等一下我会做一个我自己的见证，我们追求成就、地位、权力，我们希望赋予我们生命，我们来到世上，我们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当这些目标达到以后，其实你很快就不满足了，所以你会陷入很深的空虚当中。其实我们真正渴望的是生命的价值 和永恒的意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是否关注过你灵魂深处的渴望？你的内心是否有对爱的渴望，对平安的渴望，对自由的渴望，以及你很想知道我来到这世上，我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面对这个动荡的世界，还有很多的无助，你是不是也想躺平，或者你已经正在躺平呢？你是否会像西缅一样素来盼望，等待从神那里来的安慰，期待从神那里来领受什么，看见什么？所以这是第一点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你要关注你灵魂深处的渴望。第二点，今天我想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顺服圣灵的引导看见基督。顺服圣灵的引导看见基督。我们再看一下这经文，他说二十五节，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西缅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你没有发现这里重复的字眼是什么？圣灵，对不对？他有圣灵在他身上，有圣灵的启，得了圣灵的启示，然后呢，然后受了圣灵的感动。所以这三个，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二十七节都说到圣灵。所以他就进到圣殿，然后就刚好碰到耶稣的父母，就带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然后西缅就用手接过他来，称谢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弃世。神纪念西缅他素来的盼望，所以他给他的恩典能够让他看见一生所盼望的，而且也给他这个 honor， 给他这个尊荣，来见证耶稣的身份和这个生命。所以我今天鼓励你，如果回家以后有时间看第一章，你就发现这个耶稣诞生的过程充满了圣灵的工作，神的救赎计划彰显的时候，圣灵的启示就会充满着在那些等候的人的身上，是先是撒加利亚，然后是伊丽莎白，然后玛利亚，然后还有什么？还有牧羊人。好，我想圣诞我们刚过去，很多人在读那个我们的第二章非常熟的第八节第九节，所以那是极大的安慰。这个圣灵工作充满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是给他们极大的安慰，而且这个安慰不仅是给他们个人的，也是给那个时代的，更重要的是给全世界的。显明神的救赎计划是开始于圣灵的运行跟引导。所以西缅，经文里面说西缅受圣灵的启示，得知自己在去世之前必见到弥赛亚。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西缅每天早晨他就来到圣殿，对自己说今天可能弥赛亚要来，然后结果没来，然后他晚上回到家的时候，他可能跪下来说，主啊，请你快来，也愿你快来。你也可以想象，每天西缅就来到圣殿当中，他要等待弥赛亚救主的来到。但当等了无数的日子以后，这一天在圣灵的感召之下，他就来到圣殿。他看了一下圣殿的周围，这是他每天来的地方，非常熟悉，所以他就看着从这个进入圣殿的父母亲抱着这个婴孩要来献礼的时候，他就说，是左边这个吗？是右边这个吗？还是中间这个？所以当他从玛利亚手中接过耶稣的时候，抱着或者是这种挤着的时候，如果你把前面的经文非常深的理解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个西缅，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是怎么样，他是非常的那个心情，他的表情，甚至那个场面，他脸上可能充满了喜乐激动，或者已经是什么泪流满面，他夹杂着颤抖的声音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弃世，因为什么？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救恩。所以你要把整个 background 整个背景想把它连起来的时候，你就要想想那个时代的人， 他们深切的希望需要安慰，他们灵魂的深处需要安慰，然后他们活在黑暗当中，居住在死荫的幽谷里面，等待弥赛亚的来临。现在他看到了，所以你可以理解他的激动吗？所以看见耶稣就看见了什么？救恩。看见耶稣，西缅就有了平安。西缅因着圣灵的感动进耶稣，是神主动的恩典。两年前的这个圣诞节，期间刚好那时候还在新冠，那我就我是也是准备回去探望我的父母亲，刚好在芝加哥温哥华转机，不巧就碰到了十几年的不义的这个大雪，所以我在芝加哥的机场，在温哥华的机场被耽误了27个小时。结果他们不是说告诉你27小时以后飞机可以起飞，他你要大家知道，他是说2小时以后、3小时以后，然后他就不放你回去，就不跟你讲什么时候飞。结果我们都在机场27个小时，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就我就发现有些年长的，有些人就离开了，就又落当地的就离开了。27小时以后，我跟这满是疲倦的200多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230，可能没有了，200多人离开的不多，然后就登上了飞机。登上飞机以后，大家很疲惫，就扒着头，就有的开始睡觉了。飞机飞了3个小时以后，然后这个广播上面广播就说了，他说女士们、先生们，他说我们现在有一位旅客身体不舒服，若是在飞机当中啊，在机上有医生或者医护人员，请你举一下手，我们需要你的协助。哎，那时候我就抬起头来看一下，没人举手，等了一次没人，等了2次没人，第3次我就圣灵感动，我觉得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是做外科的，你知道外科心也有点虚，我不知道这个我能不能解决，但是那时候真的就受圣灵感动，我就举起手来了。结果空姐就把我领到后面去，结果我就看到一个年轻人，后来问了一下，22岁的小伙子，他胸闷、心慌、出冷汗、四肢冰凉，我不知道你在机上看到这种情况，所以我就很详细的询问病史，然后我因为他这个小伙子刚刚参加完他的期末考试，大家知道期末考试紧张，对不对？然后再加上27个小时的没有睡觉，所以我很秀，然后问他病史，他原来也有过这种焦虑，后来我很肯定他是一个Anxiety attack， 焦虑发作。所以他那个航班空姐空少就过来问我说，他能不能继续下面还有13个，大家知道回到中国要15、16个小时，他能不能继续下面13个小时的飞行？然后他就是有人开始就是录像写病历。为什么？因为航空公司担心接下去旅程这个出了状况和甚至死亡，他们是要负责任的，对不对？那他们就把这要记录记下来。但是当时我愣了一下，我说哇，还要做这个？但是我当时心中很有平安，我就真的有从神那里的平安。我就说以我的医学知识，我觉得是。然后他说我们要做什么？我说他要躺下，而且要吸氧。哎，飞机上有氧气哦，真的给他吸氧。然后过了一会儿，空姐就走过来，她说，但因为我说我要躺下嘛，大家知道什么？她说躺下。哦，她说我检查了一下，前面那个这个商务舱还有2个位置。然后她就说，这个弟兄啊，你可以过去。然后她说赖医生你也可以过去。她说你可以躺在他旁边，可以照顾他。所以感谢神哦，神的预备跟供应哦，其实是超出所求所想，这是我一生当中经历的最奇妙的恩典哦。所以小伙子在商务舱一躺7、8个小时，你知道一动都不动。然后我刚好他那边，我躺这边，然后我就你知道我心里还是有点戏，虽然我蛮平安的， 然后我过去看看，它一动都不动，然后摸一下肢体还是温暖的，然后也有呼吸，哎，我就很感谢神了。结果我也没睡，他在睡了七八个小时，我在上面就在写您这种美好见证的笔记。空姐就在我背后，最后我下去的时候，他说：“那医生，我看你也没睡哈。”所以你看，空姐她都观察我们的在观察。那这个醒来以后，我就看他恢复不少，问他怎么样，他说感觉挺好的。所以感谢神哈。那下了飞机以后，大家知道那时候下飞机不是就放你回家了，然后要到隔离酒店。我们你像神安排很巧，七八个隔离酒店，我们两个还尽管被安排在同一个隔离酒店，而且什么同一层。那我就微信打给他，我说你坐哪一层，他说啊哪个房间号码，哎，我说好像就在我隔壁不远，然后我门一打开去瞧一下哪个房间，还没打开电话就响了，他说先生你不能走出这个门哈。啊，大家如果知道两年前的 COVID 就是这么严厉哈，所以我就好收回去了。然后我就跟这弟兄约好，我说哎呀我很感动，我要跟他传福音，所以我就是说我们一起来查福音，就我们就查了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就讲到什么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第二章就讲到那个四个朋友把摊子抬来什么抬来见耶稣。所以我讲完以后我就觉得哇，我这个一生都没见到这么巧的事情，我就很有感动，我说今天可能神就预备要跟这个弟兄传福音。所以我就大胆跟他说，你读了这个圣经，然后我也大概知道他到加拿大有去过教会，所以我就给他传福音，我说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然后我说你不要有压力啊，不要因为觉得我帮了你有压力觉得还我这债，我说不要，你要清楚知道你要信。他说那你给我一点时间，我说好，我就给你一点时间。然后一会儿他就从微信的屏幕上消失了。啊，那时候我就很紧张，我又期待，好像考试考完试以后又期待又紧张，甚至手心都出汗了。哎，过了大概两三分钟他又从屏幕上出现了，他说我要也就哇，我非常的失败。我说哎呀，我在那边祷告，我觉得感谢神。然后他说，我说 What happened， 我说你怎么想，他说那医生我告诉你刚才那两三分钟发生了什么。他说两三分钟哦，好，这是一个屏幕，你看我讲的激动都忘记放了。哦，你看你们看到我在上面在 记这个病历哈，那个弟兄是在我左右手边的哈，那时候都穿着隔离服，所以他说他两三分钟的时候他就在房间里面走过来走过去，走了几个回合的时候他突然抬头往窗外看，窗外这个教堂哈，你们看到那个你们的右手边哈，上面有个十字架对不对，哎，他就看到这个记号，然后外面是阳光明媚，然后远处是什么蔚蓝色的大海，所以他看到这样一个场景的时候他觉得这是神给他的一个什么一个提醒跟记号，所以他说我看到这场景的时候他我说我要接受这个救恩。他明白了这神给他印证跟记号，所以因着圣灵的感动我就将小伙子带向基督，但是因着这个环境还有这个记号，小伙子被圣灵感动，他看见了基督就领受了救恩。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当我们关注从神来的记号，敏锐圣灵的工作，并且顺服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圣灵的启示就会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引导我们看见救恩，看见神的作为。你回想你自己信主的过程，你生命成长的旅程，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一些经历跟时刻呢？其实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西缅这个时刻，其实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信，包括我们信主要常常需要有西缅这样的时刻，好让我们可以看见基督，并在基督里面找到安慰，找到盼望，找到自由。所以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常常感到有圣灵的工作，并引导你等候跟盼望呢？所以这是第二点，我在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要顺服圣灵的引导，看见基督。第 第三点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回应宣扬耶稣预备的救恩。经文里面说，主啊，我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弃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神不仅满足了西缅个人的愿望，他也借着他，通过他向世界宣告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使命。耶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其实在圣经里面非常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九章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好不好？一起，好，开始。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好，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好，开始。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又接着说，他说耶稣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荣耀这一词就表达了对神的属性跟本质的看见。神是圣洁的、慈爱的、公义的、有智慧的，而且全能的。耶稣是实现救赎计划的中心人物，他也是使以色列得以见证神的信实跟恩典。所以救恩不是什么，不是局限于犹太人，而是普世性的，它是给全世界人的礼物，是对全人类的救赎。神对人类破碎世界的怜悯和爱，是借着什么？是通过耶稣基督将它显明出来，而他的安慰是耶稣的降临，以马内利，他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可以真实的看见，而且可以在基督里找到安慰。所以西缅看见了什么？看见了基督，他就看见了救恩，而且他回应并且宣扬耶稣预备的救恩。我想今天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一样也回应了这样的耶稣的救恩，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和我太太是95年来到美国的，在国内我们两个都是医生，他是内科，我是外科。那大家可以想象，好像在人们的想象当中，一对医生的婚姻一定是比较美满和谐幸福的，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来美国以后，他真的心很柔软，他不到半年就信主了。那我呢，来了教会，常常也是坐在最后一排。那三年多，我觉得教会是给那些软弱的这个有需要的人才来的。我这个大学就入党的，三好生，优秀的留校生，心脏外科医生，我靠自己我可以重新璀璨起来，所以那时候非常的骄傲然后也孤芳自赏。虽然我在实验室打工做访问学者，后来你知道我在美国经历了J1， 然后最后 H1 F1 F2， 我差不多这个你们在座的身份我都拿过了。其实我现在回头看，其实神让我经历这些是让我尝尝味道，真的什么的那种身份都去拿。而且我跟在座很多弟兄姐妹一样，也经过了8-9年的时间才拿到绿卡。在那个时间我来到美国什么也不是，我就先去做了兽医从人医变成兽医，然后去做这个老鼠，做这个兔子，做猪最后变成跟猪开心脏，也参加了100多例所以神就是，其实这些经历都对我有帮助。有一次我跟猪要打针的时候，哇，猪起初我来喂它，它还很开心，到喂了几次以后，知道我要给它打针，哇，就在里面就来要踢要叫。哇，那次我一生不会忘记。有一次我就在猪笼坐在那里，眼泪就流出来了。我觉得我好好在国内医生不做，跑到美国来做兽医然后而且到这个地步。兽医大家弟兄们不要误解在美国兽医非常好，只是对我来说，我自己觉得我要做人医不做兽医 所以那个经历，弟兄姐妹经历感受，一直觉得我未来还会像北京人在纽约那个启明，王启明还要拿起大提琴，所以心中没有，真的没有对罪跟福音没有清楚的认识，也没有悔改。我那时候去教会，后来受洗了，受洗，但是我没有真的没有好好上受洗班，也没有上过对福音圣经好好换。我信主是因为我想让我们的婚姻的关系有很大的好转。那我后来总结我重生前明显的罪，就是婚姻当中充满自私自我中心，工作当中充满了竞争名利，生命当中充满骄傲顽梗悖逆啊。我举一个例子，我为了追求功成名就，我到美国了，后来我已经念书了，然后拿了一个学位，然后所以追求功成名就始终是我人生哲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非常想使自己的生命有价值，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当时大家知道德州心脏中心，德州医学中心是全世界最大的医学中心，我为了在那里新研所拿到一个位置就是总助理医生的位置，我就把我太太孩子丢在了康州，我自己先跑过来6个月，因为他告诉我如果你不过来这位置不一定给你留的，所以我就知道我这心很狠，而且也很自我中心，所以我就跑过来了。2004年1月17日，我很记住那天日子，当我是我人生很大的一个里程碑，我买了新车，然后买了新房，这新房还我自己决定的，也没跟太太商量的，然后也买了什么，也买了为太太买了个新车，所以那天真的是人生最最高光的时刻。所以当我驾驶着为太太买那辆新车穿越休斯顿这个中心downtown那个45号跟10号交界的地方，然后看到眼，那是傍晚晚上，看到这个外面这个建筑五光十色急闪而过这个建筑，然后闻着车新车那个皮，新车那个叫皮味对不对，还有一点油漆的味道，闻着然后就看着周围闻着，然后耳朵就听着那个邓丽君的那个浪漫小调甜蜜蜜甜蜜蜜，你笑得都甜蜜好像花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你知道吗？然后口中的心中的快乐满足之感真的是油然而生，而且口嘴巴里面还哼出美国梦我终于实现了。你知道你们如果有前面的那些经历，在猪笼里面哭然后立卡拿到，我想你们可能跟我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五官全部动起来了，你们可以想象我那时候五官极其舒展，开心的不得了。按理说我应该得到非常的满足对不对，好像什么都有了，但是满足是什么，很短暂的。2-3个月以后我的心中就有了什么更高的目标，我渴望更高的什么位置，更重要的角色，但是一时又得不到，而且那时候已经40岁左右了。你要知道要为那个努力又要去考试，然后又要好很多很多年，然后一算你也不小了所以你就很沮丧了。我很清楚的记得那时候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孤独不安以及空虚。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我相信有甚至早晨起来都不想再去上班的那个地步，我到那种地步了。所以感谢神，我的妻子就让我去参加这个西西教会举办的新生命夏令营。在那个营会当中，借着这个张路加牧师他的信息，那次营会让我彻底的苏醒，他让我呼召我，神呼召我而且拯救我，他让我明白什么在神的眼里是成功，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何有一个丰富的人生。在路加福音12章15节说，人的生命不在于什么家道丰富。马可福音8章36节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那次的营会让我的灵魂苏醒，诗篇23篇里面说让我的灵魂苏醒，而且我看到我自己身上很多很多的罪。这就是我想弟兄姐妹都听到，那我们中国人那个字看到神的义，义 繁体字上面有个我在下面，上面有个羊，对不对？那我才清楚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为我背上这个啊这些罪，然后为了把我从罪当中赎回来。而且我清楚的明白，那个时候我知道人的心里有一个空处，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是预备的，只有上帝自己可以满足。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你将在世上，无论你是将工作还是将你其他的兴趣爱好放在高过神的位置上的时候，那些东西就会成为你的什么，成为你的偶像。这就是我们理解圣经里面讲，当你把这些偶像放在你上帝之心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罪。所以上帝需要你把这些次序理对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领受了圣灵的喜，而且啊，我有着说不出来的喜乐从内心就流出来了，就好像一个穷人，很贫穷的人突然发现了什么珍珠的感觉一样。圣经里面 有讲到这样一个人啊，一种感觉。所以我开始就什么，我就醒悟过来了，醒悟过来我就真实的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上帝，这很关键，我需要上帝。而且我知道我是骄傲张狂不认神。第二个，我就行动起来，我以前是有时候被太太拖着去教会，那时候我就带领全家人去教会，在家里开始教会的小组。所以从那个时候直到现在，我们夫妻在北休斯顿，我们家开放总共开放了18年19年。所以感谢神，那是我一个转折点，生命的转折点。也因此这样，我的两个女儿都是13岁，他们都看着父母亲这么啊，就是从小他们就看着父母亲这样服侍神，其实对他们生命也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在13岁都信主了。然后我第三个，我就开始懂得认罪，会跟太太认罪。以前我们两个吵架7天可以不说话，而且还看谁先认罪啊。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的恩典哦。所以人生观价值观的重整，使我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它影响跟改变了我的家庭还有我自己。所以我们的夫妻关系得到显著的改善，亲子关系也蒙了祝福。其实从2004-05年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了，这20年就是不断的在见证着我来认识耶稣。所以我这20年我写下了几篇文章，一个超速生活的华单，讲到人生的转折，讲到我对工作的态度的改变，妻子是我荣耀的帮助者，讲到我们夫妻关系的巨大的改变，饶恕的功课，就是我如果弟兄姐妹记得我上一次来到这里见证，就讲到我跟我的岳父好多年的这种不肯饶恕里面的功课，然后和不再缺席，从破碎到蒙福的父女关系，其实这些都是我生命里程的故事，都在诉说的耶稣在工作、在婚姻、在亲子关系、在姻亲关系里面他带来的生命的改变的大能，以及我在基督里的更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耶稣来，我们认识耶稣，他是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我记得我有个慕道友曾经问我说，我们某某党可以给我发工资，我信耶稣我能得到，他不会给我发工资啊。是的，耶稣来不是让你有温饱生活，他说他来是什么，他来是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得更加丰盛。耶稣来是要带给你生命的满足啊。这个我就这么 我是这么回答他的。如果你是现在人，有几个人为温饱解决温饱的问题来信耶稣呢？所以我们要很深刻的想到我们自己灵魂的需要啊，里面我们生命的啊那些罪啊，不是这些啊外面看到这些你犯罪了哈明显的证据，也不是我的良心，而是心思意念哈，里面的你的嫉妒、贪婪、骄傲、自我中心，这些东西看不见。信耶稣来是来对付我们里面这些东西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西缅这个生命的见证，无数神儿女在座的生命的故事，其实 就是在告诉我们，只有耶稣才能满足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耶稣他带来了什么？带来无条件的爱，他的爱是舍己的爱，接纳的爱，寻找的爱，拯救的爱，爱到底的爱。他带来内心的平安。在约翰福音14:27说，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他带来完全的自由。路加福音4:18，他说他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人类痛苦的原因是因为罪。刚才我讲的骄傲、自我中心、拜偶像、尊敬、苦读、自私，最大的罪是什么？不认识神。当你不敬拜创造宇宙和天地的主的时候，你就跟创造你的上帝隔绝，你就会陷入生命的困境。我自己的例子，我就看到我跟神的关系，我跟自己，我跟周围的人，还有我跟自然不和谐，关系出了问题。第四个，它带来永恒的意义。在以弗所书2:10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上神耶稣会赐给我们什么生命真正的价值和意义，让我们 不再活在什么活在虚空当中。戴德森是大家很熟悉的19世纪的一位宣教士，他在1853年就来到中国传福音。有一次一位非常热切寻求真理的中国人听到福音以后，他非常的感动和感恩，然后他就来他愿意悔改信主，而且愿意跟随耶稣。这位中国人向戴德森提出了一个非常诚恳而且令人心碎的问题。他问道，你们的祖先已经知道这个救恩多少年了？戴德森回答说，已经几百年了。这个中国人接着问，他说，如果他们已经知道这个救恩这么久，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才带到中国？为什么我的父亲、祖父，甚至更早的祖先没有听到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今天西缅的故事其实向我们彰显了三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就是人灵魂的深切需要安慰跟救赎。第二个信息就是圣灵的工作，他让人看见救恩，并且要顺服圣灵的引导。第三个信息就是神的回应，神透过耶稣基督来完全的满足了人灵魂的盼望。我不知道今天你的感动和回应是什么，你也听到了年轻人面对压力时候他的焦虑，这个时代带给他们的迷茫。我们当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面对婚姻、亲子关系，面对职场的时候，我们很多因着罪、自我中心、偶像尊敬，我们常常带着身心灵的疲惫痛，而且常常痛苦挣扎，有很多的眼泪都是别人看不见的。台上这个讲员人生看似事业成功，可是当他得到那些东西的时候，很快他就陷入了空虚而且不满足。我不知道这些可以带给你一些启发吗？所以你要关注你灵魂深处的渴望，你要顺服圣灵的引导，要来看见基督，而且你要回应基督，回应耶稣为你预备的救恩。今天我们可以很诚实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面对自己生命的光景。你可能是灵魂的得救，也有可能是你停滞不前的属灵的光景，也可能是你家庭的复兴，也可能是摇摇欲坠的婚姻，也可能是很紧张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 也可能是个人生命的突破，也可能是人际关系，可能是教会的增长成长，也可能是未来服事的道路。今天无论你从神那里期待着什么，其实他都有给你回应，这些回应都在什么？都在耶稣里。当你看见耶稣他真正的身份还有生命的时候，你就得到了那些响应。所以我祷告圣灵的工作更多更多的在充满在你我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给人的救赎，看见神他是如何的丰富的来供应我们灵魂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的结论，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这结论好，开始。是神给人类深切渴望的回应，是对人永恒需要的回应，是爱的回应，是安慰的回应。耶稣的来临是解决什么？人类的罪的问题，它可以带来心灵的安慰以及永恒的盼望。所以今天有一个好的消息，就是有一个礼物，有一个人，耶稣基督，他降临到世上，他来解决我们内心的痛苦挣扎，他来满足我们灵魂深处的渴望，他也让我们可以得生命，而且得更加丰盛。所以我现在邀请我们的敬拜团队，我们可以上来，我们一起来唱这回应的诗歌，好吗？